第六章来看关于拿细勒二人的事。
我们今天从民数记第六章开始来看拿细勒人的事。
那上一次我们只是看了开头那一点点。
上一次我们只是看了开头一点点。
只是看见拿细勒人他们那个最污要的那一个内容。
我们只是看了一些最恶要的内容。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就碰到一些具体的动作。
我们今天向前看的时候就要碰到一些具体的动作。
这次在台北聚会是江弟兄还是陈弟兄他们也提到拿细勒人的事。
今次在台北的聚会不知是江弟兄还是陈弟兄提到拿细勒人的事，
我都忘了。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如果不了解拿细勒人的话，那一段话对他们来说就有点模糊了。
如果那些人如果不知道拿细勒的事的时候，听那段就很模糊。
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一个地方，那么以后我们听录音的时候啊，也许会有点帮助。
我们今天读到这里，对我们以后听那些录音的时候有点帮助。
那么我们看到那个具体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看到具体的动作的时候，
那头一件事情就是关乎头发的问题。
头一件事是关乎头发的事。
那么在这里我们留意第五节，
我们留意第五节，
在他一切许愿离烛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由发臼长长了。
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要有发臼长长长了。
那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他要圣洁，直到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
那这里说的，我们晓得，那主要是对男人说的。
呢度我哋知道系主要对男人讲。
因为男人那个头发不剃就显出那个意义。
男人如果不剃头就显出那个意义。
但是拿细勒的条例乃是包括男人和女人的，这是第一节的里边已经给我们指出了。
拿细勒的意思在第一节那里讲明是包括着男和女的。
那所以我们看从这个动作上面，不仅是看动作的本身，也看这个动作所表明的那一个原则。
我们在这个动作上面单独看到的动作的本身，也看明那个表明的原则。
那他说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
在他一切许愿离俗的日子，不可用剃头刀剃头。
要由发臼长长了。
由发臼长长，
那这样他就成为圣洁。
咁样佢就成为。
那当然，这个是旧约。
当然呢个系旧约。
是律法。
系律法。
是讲外面的表现的。
喺个外面嘅表现嘅。
那这里也就是给我们看到，他头发长长了，他就是圣洁了。
呢度俾我哋睇见嘅头发长长咧，就系圣洁啦。
那因为以上我们再留意第七节的下半。
因为第七节的下半，
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
他不可因他们为自己不洁净，因为那离俗归神的凭据是在他头上。
如果是我来翻的话呢，那一个凭据虽然是加上去的，我就不用凭据，我就会用记号。
我来翻译的话呢，我就不用凭据，是用记号。
那虽然这个是加上去的字，但是记号那个意思就更清楚一点。
虽然凭据是加上去的，但是记号呢要更加清楚。
那做拿细勒人就不能剃头。
做拿细勒人就不可以剃头。
就要让头发长长。
要让头发长长。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底下就说这就是那个圣洁归神的那一个记号。
第 底下就话系圣洁归神嘅祭坛。
那我们就必须从圣经的里边寻找那个意义。
我哋必须要从圣经入边嚟寻找嗰个意义。
不然的话，那这件事情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说就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唔系嘅话，我哋对新约嘅信徒嚟讲就冇咩意思啦。
即便是如此，那么如果不了解那个意义，那对律法底下的人来说，那个意义也是不明显的。
即便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知道的意义呢，对在律法下面的人都是没什么特别的意义的。
那头发要长长，
头发要长长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连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去了。
我们就会很容易连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
男人有长头发，
男人有长头发
是他的羞辱，
是他的羞辱。
男人不可以有长头发，
男人不可有长头发。
那女人有长头发，
女人有长头发
那是他的荣耀，
那个是他的荣耀。
那在这我们就把十一章哥林多前书里面的话用到这一边来的时候，就印证了一个事实。
我们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段的话应用在这里的话，就证明了一个事实。
为什么做拿细尔人要长长头发呢？
为什么要做拿细尔人要长长头发呢？
而长长头发明明是一个羞辱，
而长长头发是明明一个羞辱。
那神为什么要用这一个羞辱的记号来作为拿细尔人的记号呢？
为什么神要用一个羞辱的记号来做拿细尔人的记号呢？
那这个当我们一摸到林前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了。
当我们一摸到林前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会很清楚了。
那因为这一个羞辱乃是羞辱自己，
因为这个羞辱是羞辱自己。
这一个羞辱乃是说出了人自己在神面前的不配。
这个羞辱是叫人看到人在神面前是自己不配。
那我们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是这样说，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是这样说，
基督是男人的头，
基督是男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如果男人蒙头，那就羞辱自己的头。
如果男人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女人不蒙头，那也就是羞辱她的头。
如果女人不蒙头呢，也是羞辱她自己的头。
那所以在那在林前十一章里面就很明显的叫我们看到，
所以在林前十一章入面很明显的叫我们看到，
男人有长头发是羞辱，
男人有长头发是羞辱，
女人没有长头发就不得荣耀，
女人没有长头发是不得荣耀。
那在这里所以那个头发长长对男人来说乃是一个对自己的羞辱，
在男人来说长头发是一个羞辱，
女人来说没有长头发却也是一个羞辱，
女人来说如果没有长头发也都是一个羞辱。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了，
在这里我们就注意到，
当人肯羞辱自己或者说定自己的罪的时候，
当人肯羞辱自己和定自己的罪的时候，
乃是要显明神是神的荣耀，
乃是要显明神，
或者说人在神面前要隐藏自己不让自己出头，而承认人的本身是该受羞辱的，
人隐藏自己叫自己不出头是说是自己在神面前是受羞辱的，
乃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显出神的荣耀，
乃是为了一个目的要显出神的荣耀。
那所以在拿细尔人的那个要长长头发这一点上面来说，
所以在拿西尔人要长长头发那点来讲，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做拿西尔人乃是甘心为着主的荣耀 而蒙羞。
咁我哋可以睇到，作拿西耳人留长头发系甘心乐意嘅嚟羞辱自己，叫神得荣耀。
但是有一个字我们要很有意，很要注意。
有一个字我哋要注意。
他说要让那个发就长长。
嗰度话又要将个发沟长长。
那就是说头发是长了。
头发是长的，
但是不能乱，
但不可以乱。
那这个旧就是把它梳起来成为一个结的那个一个结的那个意思。
发沟的意思就是头发梳起来打发个结的意思。
那要这样做，那就必须要整齐。
要这样做呢，必须要整整齐，
不能乱，
不可以乱，
不能像狗窝一样。那所以我们看到一面是在那里羞辱自己，
一面是羞辱自己，
一面却没有允许任何的掺杂的事情出现，
一面是叫不允许有任何的掺杂出现，
只是要显明一件事，
只是要显明一件事，
不掺杂但是却是羞辱自己，
不掺杂却是羞辱自己。
那人肯羞辱自己，
人肯羞辱自己，
那这就是神能在人身上做工的这个基本的条件。
这个就是神可以在人身上做工的一个基
本。我们回到亚当堕落的时候，我们就能很清楚看到这一点。
我们回到亚当堕落的时候可以看得很清楚，
因为在亚当堕落的时候，撒旦给人的那一个引诱乃是一直叫人肯定自己，
因为当时撒旦引诱夏娃的时候就是叫人肯定自己，
那人越肯定自己，那就越不让神有做工的机会。
人越肯定自己就越不叫神有做工的机会，
因为人自己都可以解决一切了，那神就不用插手了，
因为人可以解决一切就不需要神。
但是感谢赞美主，在拿西尔的条例的里面，神要得着一般人，这一般人是甘心为了主的缘故自己去蒙羞的，
这一般人是甘心为主的缘故自己去蒙羞的，
那是他们甘愿为了主的缘故蒙羞，那神就能在他们身上自由的做工。
他们甘愿在自己身上蒙羞，所以神就可以自由在他们身上做。
那他们不剃头 有多长的时间呢？
他们不剃头有几长的时间呢？
那个人的那个时间长短不一样，
个人的时间长短是不一样的，
那主要是看那一个人许愿的日子有多长，
主要是看那个人许愿的日子有几长。
如果他甘心许愿一年，那他就一年不减罚。
如果他甘心情愿的许愿一年，那他就一年不减罚。
如果是十年的，他就十年不剃头。
如果十年就十年不剃头。
如果他是终身的，那他就终身不剃头。
如果他终身的，那他终身不剃头。
那他许愿多久，他就一直停留在一个羞辱自己的那个光景多久？
他许愿几长的时间，他就要留在那个光景，羞辱自己有几长时间。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
因为他们这样做，在人看来好像是很不光彩。
在人看来好像很不光彩。
不该有长头发的，却是满了长头发。
不应该有长头发的，反而有长头发。
但是在神眼中看来，神说这个是圣洁的记号。
在神的眼中看来，这是圣洁的记号。
那我们实在感觉稀奇。
我们实在感觉稀奇。
神做工不是根据人的观念。
神做工不是根据人的观念。
乃是根据一个属灵的原则。
乃是根据神的属灵的原则。
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头一个具体的动作。
我们感谢赞美。一个具体的动作，
那然后接下去那又有一件具体的动作，
怕佢又有第二个具体的工作动作。
那是从第六节到第八节。
第六节到第八节。
啊，他说在他离族归神的日子。
在他离族归耶和华的日子。
一切的日子。
一切的日子。
就是每一时每一刻，只就在他许愿的那个年日的里头。
每一时每一刻，在他所许愿的那个时日子里面。
他们不可挨近死尸。
不可挨近死尸。
那也就是说，要绝对的与死亡的事物来分别。
就是说要绝对的同死亡。
那这个不挨不可挨近死尸是绝对的给禁止的。
因为不挨近死尸是绝对禁止的。
从下文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
从下文我们看到一件事。
那一面是拒绝死亡。
一面是拒绝死亡。
另一面又是对付人肉体的感情。
另外一面又是对付人肉体的感情。
如果人肉体的感情带进死亡的话，
如果人肉体的感情带进死亡的话，
那这个肉体的感情就必须要受对付。
咁呢个肉体的感情就要受对付。
那所以底下他们的这话就说得很清楚了。
所以下面的话讲得很清楚。
他说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他不可因他们使自己不洁净。
他的父母或是弟兄姐妹死了的时候。
那是这些都是最亲近的亲属，也可以说是人的感情最深的那一个关系，
也可以说是人的感情最深的那些关系。
那就算是这些人，
就算是这些人，
他们死了，
他们死了，
那这个做拿细儿的人呢，
这个做拿细儿的人，
你可以在感情上为他们忧伤，
你可以在感情上为他们忧伤，
但是你却不能摸他的死尸。
但你不可以摸他们的死尸。
你不能在那里碰那个死亡的人所有的一切。
你不可以碰那个死人的一切。
是父母也好。
父母也好。
是兄弟姐妹也好。
兄弟姐妹也好。
什么人都好。
什么人都好。
只要那里是一具尸体。
只要那是一具尸体，
你就不能去碰了，
你就不可以碰了，
因为一碰死亡的事，
一碰死亡的事，
圣洁就给破坏，
圣洁就被破坏。
我在这里就给我们又留意到一件事，
在这时候给我们留意一件事，
神最恨恶的是死亡，
神最恨恶的是死亡。
那我们注意是说最恨恶，不是说神恨恶，
是最恨恶。
那如果用个最恨恶的话，那就是只有那么一件。
如果讲到最恨恶的，就只有呢一件。
神恨恶的有许许多多。
神恨恶的有好多个。
但是最恨恶的只有一件。
最恨恶的就系一件。
那一件是什么呢？
呢个系咩呢？
那就是死。
嗰就系死。
这是神最恨恶的一件。
最恨恶的一件。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那是罪的结果。
呢个系罪的。
那所以罪和死是常常连在一起，
所以罪和死也是
神最恨恶人，罪也就最恨恶死，
神最恨恶罪又最恨恶死，
那人最恨恶死，神最恨恶死也就是最恨恶罪，
神最恨恶死也是最恨恶罪。
那神可以稍微容让人的肉体
神
有活动，
神可以允许人一啲嘅肉体嘅活动，
当然这不等于说人神同情人的肉体，
当然唔系话神同情人嘅肉体，
但是神绝对不允许罪在那里辖制人，
但系神绝对唔允许罪喺嗰处辖制人，
那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呢件系非常清楚嘅事。
那所以在他们在做拿细耳人的时候，不能碰到死亡的事，那个意思就很清楚了。
所以做拿细耳人的事，如果他不能够碰到死亡的事，是很清楚的。
从这面来说，是要绝对的拒绝一切引进死亡的事物。
从正面来讲，要绝对的拒绝 引进死亡的一切事物。
从另一面来说，那让人借着这一个来学习对付肉体的感情。
从另一面来讲，就是借着这件事来对付人的感情的事。
那人的肉体的感情不受对付的话，
人肉体的感情如果不受对付的话，
那神就不大可能在人身上居首位。
所以人神就不可以在人身上居首位。
那要让神在人身上居首位，
让神在人身上居首位，
那非要对付肉体的感情不可，
非要对付肉体的感情不可。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做拿细尔人的条例的上面，
在做拿细尔人条例，
神告诉拿细尔人说不可摸死尸。
神告诉拿细尔人说他们不可以摸死尸，
因为他们一摸死尸他们就不圣洁了。
因为他们一摸死尸他们就不圣洁，
他们就沾染了死亡了，
他们就沾染了死亡。
那因为在他们的头上有一个记号，
因为在他们的头上有一个记号。
那这是说出什么呢？
你是讲出什么呢？
这一个记号是表明什么呢？
这个记号表明出什么呢？
这个记号严格说来乃是表明他们是离弗归耶和华的人。
这个记号就表明他们离弗归耶和华的
人，离去那离弃这个世界的感情，
离弃这个世界的感情，
离弃这个世界的情绪，
离弃这个世界的情绪，
以离弃这个世界的倾向，
又离弃这个世界的倾向，
完完全全的拣选神，
完完全全的拣选神。
那这个头上的记号就不住的在那里提醒这一个人，
这个头上的记号不断的在提醒这个人。
那所以只要这个记号一天存在，它就必须是这样的分别出来。
只要有一天这个记号存在，这个人就必须这样分
别。这一个记号是告诉那个做拿细尔人的人，他们不再是自己的人。
讲给这个做拿细尔人的人，他们不再是属乎自己的。
他们乃是为着神的荣耀的显明而生活。
他们是为了神的荣耀而显明而生，
所以他们必须要显明神的圣洁，
所以他们必须显明神的圣洁，
不能与死亡有任何的沾染，
不可以有和死亡一点的沾染。
那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件事，
这件是很清楚的事。
那这是第二件具体要做的事，
这是第二件要具体做的事。
那第三件事情呢？
第三件事呢？
那接触死亡是不可以，
接触死亡是不可以。
但是因为不小心，也不是自动的，而是很被动的受了死亡的沾染。
因为是不小心或者是被动的沾染了死亡，
就是说突然旁边死了一个人，他倒过来的时候刀到他的身上去，
就是讲突然间在他旁边，突然间有个人死了倒在他身上，
或者说有一个壁虎在床上死了掉下来掉到他的身上，
或者在床上面有个壁虎
淫
蛇跌了下来跌在他的身上，
但是死掉了
死了
或者说在那里有一个死的苍蝇在桌子上，他不小心碰上了。
或者有只死苍蝇、乌蝇，喺台树，佢唔小心碰到了。
那这些都是不自觉的。
呢啲都系唔自觉噶。
是很被动的。
好被动。
很偶然的。
偶然的。
在那本人来说，完全没有一个动机说要去接触死亡的。
喺呢个本人。动机要接触这个死亡，
但是就是偶然这样碰上了死亡之物，
偶然的碰上这些死亡之物，
那就怎么样呢？
那怎么呢？
那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 的那一个元素，
就叫我们看见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那个严肃。
那神不是看你的动机是怎么样，
神不是看你的动机怎么样，
只要你碰到死亡而引出死亡的气味，那就不解了。
只要你碰到死亡引出死亡的气味，就是不结了。
那他碰到了死亡，那这个死亡就沾染了他那个离主归耶和华的头。
他碰到个死亡，他就沾染了死亡，就沾染了那个分别出来的头。
虽然是被动的，
虽然是被动的，
虽然不是自主的，
虽然是自主的，
但是还是因着这样的动作而成了不洁。
就是因为这样的动作就成为不洁。
那么这样在神的眼中，神好像没有给他一个原谅。
这样在神的眼中，好像神没给他原谅，
好像神太严厉，
好像神很严厉。
那是不是神很严厉呢？
是不是神很严厉呢？
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
一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说，
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所以他不能降低他的那一个要求。
另外一方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他不可以降低他那个圣洁的要求。
因为在神的眼中看来，虽然是被动的，但是却是人的不够警醒所引来的结果。
因为在神看来是，虽然是被动的，但是都是人不够警醒所以带来的。
如果是警醒的话，那就不会那么容易给死亡的事物来沾染。
如果警醒的话，他就不会那么容易给死亡来沾染。
所以虽然是被动，还是不解。
虽然是被动，还是不解。
那么既然是如此，那怎么办呢？
既然是如此，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看，
我们看了，
按照律法上的那一个定位，
按照律法上的定规，
任何接触的死亡或者被玷污的，
任何接触了死亡或者被玷污的，
他必须得关在营外七天。
他一定要被关在营外七日。
等到那七日结束了，
等到第七日结束了，
那他就要回到营里，在祭司那里行洁净的礼。
他就要回入去营入边，在祭司的树行洁净的礼。
那么拿细尔人被玷污了也不例外，
拿细尔人被玷污也都不例外。
所以他仍然就成了不洁，要被关闭七天。
所以他都一样要被关闭七日。
那到第七天满足的时候，他就要剃头。
到第七日满足的时候，他就要剃头。
那这个剃头也是律法上对不洁的人洁净的时候所要做的。
这个也都是一般不洁净的人所要做的。
我们因为没有读利未记，那是一下跳过来的时候，那碰到这些事情，我们就需要做一点解释了。
我们因为没读利未记，而家跳过来的时候呢，所以需要有啲解释。
那但是剃头发生在拿细尔人的身上，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呢？
剃头在拿细尔人的身上是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呢？
那是很大的事，
当然很大的事。
因为做拿细尔人的人不能剃头，
因为做拿细尔人的人是不可以剃头。
那他剃头那就不行了，
剃头就不对了。
但是因为玷污了，他要得洁净，他必须要剃头。
但他玷污了，他要得洁净，他一定要剃头，
不能不剃头，
不可以不剃头，
非要剃头不可，
非剃头不可。
那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这对一个拿细尔人来说怎么办呢？
对于拿细尔人来说怎么办呢？
他还是要做，
他还是要做。
就算他不做，
就算他不做，
他那一个头已经给玷污了，
他那个头已经被玷污了，
在神面前神不承认了，
在神面前神不承认。
你就是不剃头的话，神没有承认，那也等于虚空的。
就是不剃头的话，神不承认都不承认了。
那所以他必须在第七天剃头。
所以他必须在第七天剃头。
那在第八天他就要献祭。
第八天他就要献祭。
那献什么祭呢？
献什么祭呢？
第一个是赎罪祭。
第一个赎罪祭。
因为他碰到了死尸。
因为他碰到死尸。
这就是一个罪。
就一个罪。
他带进了死亡，就是一个罪。
他带进死亡就是一个罪。
那这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示。
给我一个很大的提示。
那什么叫做罪呢？
什么叫做罪呢？
凡是带进死亡的就是罪。
凡是带进死亡的就是罪。
啊，不是讲那个理由怎么样。
不是讲个理由。
只要那个死亡的事实显出来。
只有一个死亡的事实显出来。
那就是罪。
那就是罪。
那在我们新约的人来说。
在我们新约的人来讲。
什么叫做死亡呢？
什么叫做死亡呢？
当然在新约里面所说的死亡是属灵的死亡。
当然在新约里面讲的死亡是属灵的死亡。
那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呢？
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呢？
与神的交通有了阻隔，这就是死亡。
与神的交通有了阻隔就是死亡。
啊，对神的事物失掉了兴趣，这就是死亡。
对神的事物失了兴趣就是死亡。
那在神儿女们当中的那一个交通的关系有了阻隔，这也是一个死亡。
在神儿女当中失了交通也都是一个死亡。
那所以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属灵的死亡呢？
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怎么看属灵的死亡呢？
乃是看我们与神的关系正常不正常。
乃是看我们同神的正常的关系。
那与神的关系不正常，那就是死亡。
与神的关系不正常就是死亡。
与神儿女们的关系不正常也是死亡。
与神儿女的关系不正常就是死亡。
具体显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啊。
具体的显在我们生活当中。
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就了解了。
读经没有兴趣。
读经没兴趣。
祷告没有心情。
祈祷没有心情。
聚会感觉是一个重担。
聚会感觉一个重担。
祷告感觉是好很乏味。那这些都是一个死亡的现象，属灵死亡的现象。
这些都是属灵死亡的现象。
那所以他当他要得洁净的时候，
所以当他要得洁净的时候，
他必须要献一个赎罪祭。
他必须要献个赎罪祭。
那也就是说，
就是这样。
为了沾染死亡而在神面前要认罪了。
因为经验死亡，要在神面前认罪。
那要再接着羔羊的血来洁净了。
就羔羊的血来洁净，
那来恢复交通了，
来恢复
与神当中的那个正常的关系了，
来恢复与神当中的正常关系。
那所以他第八天献祭的时候，
所以第八天献祭的时候，
他要带两个斑鸠来，
他要带两只斑鸠，
一起做献赎罪祭，
一只作赎罪祭。
那就是求洁净嘛，
求洁净，
求神借着那一个做祭牲的那个斑鸠流血的事来除掉那个罪了。
叫那个祭牲斑鸠流血的事来除罪。
那另外再用一只斑鸠或者是撮格来做燔祭。
另一只斑鸠或者是撮格。做燔祭。
那为什么又要做燔祭呢？
应该要做燔祭呢？
乃是表明说，
是表明话，
我虽然有了失败，但是我寻求神的喜悦的心思并不减少。
但我寻求神喜悦的心思并没减少。
所以我一面求神赦免我的罪。
所以我一面求神赦免我。
一面我仍然寻求神的喜悦，
一面仍然寻求神的喜悦。
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一个做拿细耳人的人恢复 他做拿示尔的地位就必须要献这两个祭。
所以那个要恢复拿示尔人的人，他要必须要献这两个祭。
啊，记住献这两个祭，
记住献这两个祭，
使他的头再次成为圣洁，
叫他的头再再一次成为圣洁。
因为经过七天呢、啊，
因为经过七日，
啊，他剃了头，
他剃了头。
第八天呢？
第八日呢？
长出了新的头发。
长出新的头发。
那这当然这些都是动作。
当然，这些都是动作。
也是一种现象。
也都是一种。
经过这个献祭的处理。
经过这个献祭的处理。
那个头就重新成为圣洁。
这个头呢，重新。
那么以前他做拿细尔的日子怎么计算呢？
咁以前佢做拿细尔嘅日子，嗰啲日子点样计算？
如果他是终身做拿细尔人的，那当然这个问题是比较少一点。
如果佢系终身做拿细尔人嘅，咁呢个问题就小一啲。
是小一点啦。
小一啲。
但是如果他是说我要一年做拿细尔人，
如果佢要一年做拿细尔人，
他已经做了八个月。那八个月就不算数了。
那个八月就不算数了。
那就算是没有做过拿细尔人。
就当他从来没做过。
因为一次的玷污就把从前所做拿细尔人的那个记录都摸掉了。
一次的玷污就将他从前所做拿细尔人的日子一次都丢了。
那他要重新寻找另外一个日子在神面前来计算。做拿示尔人，
他要重新拣一个日子，再重新做个拿示尔人。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那刚才我们说，神看他们虽然被动的给玷污，
虽然在那里我们看见神看他们是被动的给玷污，
但神还是说他们的日子全是白白的空过了。
神还是说他们前面所费的日子都是白白的。
我们说那是因为他们不警醒。
我们说他们因为是不警醒。
那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在这里我们看到。
就是因为那个不警醒。
就是因为那个不警醒。
所以神就这样的来处理他们。
所以神就这样来处理
他们。那当他们另外选一个离族归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
当他们另外选一个日子来做归耶和华的时候呢，
他们又要献另外一个祭。
那他们又要献另外一个祭。
那一个祭是赎愆祭。
那个祭是赎愆祭。
赎愆祭的意思跟赎罪祭是一样。
赎愆祭的意思跟赎罪祭一样的意思。
赎罪祭是指着那个犯罪的生命要受处理。
赎罪祭是因为指住嗰个犯罪嘅生命要处理，
赎愆祭乃是说到那个犯罪的动作要处理。
赎愆祭系对付嗰个犯罪嘅动作要处理。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重新做拿细尔人的时候，他必须要献一个赎愆祭。
所以佢重新再做拿细尔人嘅时候，佢一定要献上个赎愆祭。
那为什么要献一个赎愆祭呢？
应该要献上赎愆祭呢？
因为他们自己不警醒的缘故，他们在神面前给玷污了。
因为他们自己不警醒的缘故，被玷污了。
那这是我们在台北聚会的时候，将这种信息乃是说到那一个天启呀。
呢次喺台北，江弟兄就講到天職嘅問題。
這個天職啊，
呢個天職
vocation， 這個天職啊，乃是說到我們與生俱來的那一個責任。
那个天职就是讲到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责任。
那当然这个与生俱来不是说我们这个肉身的生命，
这个与生俱来不是讲这个肉身的生命，
乃是说我们属灵的那个生命。
乃是讲我们属灵的生命。
乃是说当我们在被主选上的时那一天开始，神就托付我们有一个天职。
那个是讲到我们 一信了主得救之后，我们被主拣选了就有这个天职。
这个天职的内容乃是做神自己的彰显。
这个天职的内容就是做神的自己的彰显。
那如果我们不能彰显神，
如果我们不能够彰显神，
那就是失职了。
那就是失职。
那现在欠这一个赎愆祭就是一个失职的那一个结果了。
这个赎愆祭的目的就是要对付失职的问题。
那他失职了，
失职了，
那这是动作的问题。
这个动作的问题
是生活的问题，
是生活的问题，
是行为的问题，
是行为的问题。
那么赎罪祭是对付犯罪的生命，
赎罪祭是对付犯罪的生命。
赎愆祭是对付犯罪的动作，
赎愆祭是对付犯罪的动作。
那犯罪的动作就是说明了那一个人他失职了。
赎愆祭是对付人的失职。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恢复做拿细尔人的时候，他必须要对付那个失职的罪。
所以恢复拿细尔人的时候，他一定要对付那个失职的问题。
那所以没有到赎罪祭那么严重，但是不能脱离赎愆祭的要求。
虽然没到赎罪祭那么严重，但是必须要到赎愆祭的要求。
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
早先的那个日子神说 不能计算了，
所以早先那些日子就不可以计算，
归于土壤了，
归于土壤，
因为给人玷污了，
因为被玷污了。
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好，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他在这里透过拿细尔人的那一个条例上我们说出了一些属灵生活里面的原则。
透过这些拿细尔人的这些条例讲给我们听一些属灵生活的原则。
那叫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拿细尔人，
叫我们作为一个拿细尔人
该是如何的严谨的活在神的面前，
应该是怎样严谨的。
如果不严谨的活在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不严谨的活在神的面前，
那人就要受亏损，
人就要受亏损，
他所做的都归于土壤，
他所做的归于土壤。
哦，这是非常严肃的事，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
但是我们也感谢神，
但我们要感谢神，
他实在愿意所有的人都能满足他的心意，
他实在愿意每一个人都满足他的心意。
那所以在拿细尔人的条例的里头，
所以在拿细尔人的条例里面
又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又有这样的安排。
如果一个人他许愿要做一年的拿细尔人，
如果一个人他许愿做一年的拿细尔人，
那一年满了，
一年满了了，
那他怎么来结束做拿细尔人的日子呢？
他怎么来结束他做拿细尔人的日子？
十三节那里就给我们说出一个非常荣耀的事实。
十三节就讲出一个很非常荣耀的事实。
他说，拿细尔人满了离族的日子，就有这样的条例。
拿细尔人满了离族的日子，那有这条例。
那么他要给领到那个会幕的门口。
他要被领到会幕的门口。
他就要神面前献一些公物。
要在神面前献一些供物，
那这些供物也就是献祭的物件了，
就是献祭的物件。
那我们细心的来看的时候，
我们细心来看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非常 永美的事。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永美的事。
拿细尔的愿能满足。
拿细人的愿能够满足。
对人来说，那是一个非常的美事。
在人来讲，是一件非常美的事。
因为他完成了在神面前所许的愿。
因为他完成了在神面前所许的愿。
在神的眼中呢？
在神的眼中呢？
也是神所非常喜悦的一件事。
也是神所非常喜悦的事。
因为神看见在地上有人满足了他们他在人中间的要求。
因为他看见在地上有人满足了他在人中间所要求的。
那所以通过那个拿细尔人满足了那个拿细尔人的日子满足所献的供物，就看出这里面的事实。
我们在他拿细尔人满足了弥族的日子他所献的供物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事实。
那头一件事情我们说，那是显出神的荣耀，
这个是显出神的荣耀
与华美。
美
我们怎么能看到呢？
我们怎么看到呢？
那我们只要留意那些公物，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只要看留意那些公物，我们就看到了。
那在那些公物的里头，
在那些公物里面，
你很容易就看见，
很容易看到，
是利未记里头那个五个祭都一同在那里献上，
是利未记里面所提的五个祭一起献上。
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全都在那里献上。
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一起献上。
那弟兄姊妹，你看，你说没有看到赎愆祭啊？
你话弟兄姊妹冇睇到赎愆祭啊？
那我们要是懂得利未记的条例的话，
如果我哋懂得利未记嘅条例，
我们就看到了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同一样的。
我们知道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同一样，
所以你看见赎罪祭的时候也就包含了赎愆祭，
所以你看见赎罪祭的时候就包含了赎愆
祭。所以在这里我们说利未记的五祭都在那里献上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利未记的五个祭一起献上。
那我们注意到那五个祭，
我们要注意那五个祭，
从他功用的来说，那是神给人解决在神面前五方面的难处的方法。
这个叫我们看见神人在神面前解决五方面的方法，五方面。
但是从另一面来说呢？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这个五祭乃是说出神儿子，所以能给人解决难处，乃是他原来的那一个永美。
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是神的儿子来解决人的难处，从是显明神的荣美。
那神儿子有那样的永美，所以才有条件去解决人每一方面的难处。
就是因为神的儿子有那些荣美，所以可以解决人。
神儿子的完全的永美，也就给人解决在神面前所有的难处。
所以神儿子完全的荣美就可以解决人一切的难处。
说在五祭另一方面来看，乃是显明神儿子的永完全的永美。
所以那五祭就显明神儿子完全的荣美。
感谢神，在这里你看到了。
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看到，
在离族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的时候，五个祭一起的献上。
在拿细尔人满了他的日许愿的日子，他就一起献上五个祭。
那这是我们能了解得到，那是神的儿子的永美完全的彰显。
这个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是神儿子的完全的荣美的完全的彰显。
事实上也真是这样。
事实上也是。
神若是真正能在地上得着一些人，活在拿细尔的原则的里头，
如果神在人当中能够得到一些人，好像拿细尔人这样活在神的面前，
那神的荣美就借着他们 显明出来。
咁神嘅荣美就藉着佢哋嚟显明出嚟。
那因此我们又回到这个条例的开头。
所以我哋又要回翻到条例嘅开头。
我们曾经提到，
我哋曾经提到，
要做祭司必须是亚伦的后代。
要做祭司必须系亚伦嘅后代。
要在会幕里头有服侍，也必须是利未的子孙。
要在会幕入边服侍嘅一定系利未嘅子孙。
如果不是亚伦的后代，他不能做祭司。
如果不是亚伦的后代就不能够做祭司，
不是利未人的子孙就不能在会幕里头有任何的服侍，
不是利未人的后代又不能够在会幕里面来服侍。
但在神的心思里面，神巴不得每一个按照他形象被造的人都是在神面前服侍神的人。
但是神按照他的心意，他是要每一个按照他的形象做的人每一个都能够来。
但是除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的后裔以外，谁还能有资格呢？
但是除了亚伦的后裔和利未的后代，有哪个有资格可以？
那在律法的底下的确是没有，
在律法的底下的确是没有。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
这一个拿细尔的条例上所有的人打开了这一个门，
这个拿细尔人的条例就向所有的人打开了这道门，
让每一个人只要他心里面有这个气，他都能在神面前。
每一个人只要他心里面有这样的吸引，他就可以来到神面前，
来做一个彰显神荣美的人，
来彰显神荣美的人。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那所以当有人这样完成了拿细尔的那个愿的日子，
有人完成了在拿细尔人的愿的日子，
神就用基督的荣美完全的彰显来作为那一个结果。
神就用基督的荣美完全的彰显来作那个结果。
那不仅是在那里彰显，
不仅在那里来彰显，
我们还注意，
我们还要注意
基督的荣美，
基督的荣美
也是这个献祭的人，包括祭司和献祭的人在那里享用的，
亦都是献祭的人和祭司一同来享用的。
那我们在地上就看到了，
我们在后面就看到了，
那祭司怎么献，怎么献，
祭司怎么献，怎么献，
那献祭完了以后，
献祭完了之后，
那么这是祭物里头那个腿那一个一些无效饼，那么这些和那个摇祭的胸都要归给献祭的人。
献祭的祭司呢就可以有那个一条前腿和无酵饼无酵薄饼和摇的胸那些举的腿通通归给祭司。
然后呢拿细尔人就可以恢复喝酒，一同来享用那些祭物。
咁然后呢，个拿细尔人呢就可以恢复饮酒，一同来享用嗰啲祭物。
因为平安祭是那个献祭的人必须要吃的。
因为平安祭系必须献祭人也要食嘅。
那我们就注意一件事情啦。
我哋就注意一件事。
做拿细尔人不能喝酒。
做拿细尔人唔可以饮酒。
做完的拿细尔人又可以喝酒。
做完拿细尔人又可以。
如果起初的时候说那个酒就等于是世上的美物，
如果我们讲酒是世上的美物，
那就是说你做拿细尔人就要离绝那个世上的美物。
咁做拿细尔人呢就要离开世上的美物。
那现在做完了拿细尔人，又可以回到世上的美物那里了，说。
那呢度呢讲拿细尔人可以喝酒，咁啊即系佢满咗日期，佢可以。又去享受世上的美物。
那就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酒有什么对或者不对的问题？
咁有讲法的话，咁嗰啲酒有咩对唔对嘅问题呢？
那我们要注意。
那我哋要注意。
因为这一个条例。
呢个条例。
乃是神的心意在其中透露出来。
个是神的心意在其中透露
出来，把神心里头的那个意愿来发表的，
把神心的意愿来发表的。
所以当拿西尔人他的日期满足了以后，
当拿西尔人的日期满足之后，
那这一个人，
这个人
虽然他不再活在拿西尔的那个光景当中，
虽然他不再活在拿西尔人的光景
当中，但是他已经是一个更新了的人，
但他已经是一个更新的人。
龙用那个更大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事，
用更大的角度来看这个
事，乃是说这一批人满足了神的心意，
乃是说这一批人满足了神的心意，
把新天新地带进来，
把新天新地带进来，
是一个新的地位，
是一个新的地位，
是一个新的境界，
是新的境界。
所以他们在那里是享用新的，
所以他们在那里是享用是新的。
弟兄姊妹，记得波饼的时候我们常常不太注意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们擘饼的时候不是头常常注意的一件事。
我们的主怎么说，
我们的主怎么说，
我不再喝这葡萄酒，
我不再喝这个葡萄酒，
直到在我父国里与你们和新的日子，
直到我与你们在父的国里喝新的日子。
这给我们一个提示，
这个给我们一个提示，
拿西尔人的条例其实是在那里发表神在人中间做工的那个内容和结果。
拿西尔人的条例不过是发表神心意的那个结果。
那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当我们这样看到拿西尔人的条例在律法的里头做一个特别的定位，
当我们看到拿西尔人的条例在这里做一个特别的定位的时候，
我们也看见虽然在律法这一个管理的底下，
我们又看见虽然这个在律法的管理下面，
神借着拿西尔的条例向人宣告了他的目的，
神藉着拿西尔人的条例宣告了他的目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当这个拿西尔的条例宣告了以后，
当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宣告了之后，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就看见一件事。
22节，耶和华就小于摩西所，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那我们要注意了，
我们要注意，
神把一个祝福的话传递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神把祝福的话传递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什么时候传递这个祝福的话呢？
什么时候传递这个祝福的话呢？
在拿西尔的条例宣告以后，
在拿西尔人的条例宣告之后，
紧接着拿西尔的条例给人认识了以后，
紧接着叫人认识了拿西尔人条例之后，
那这样我们就看到，当神得着像拿西尔那样的人的时候，
当神得着拿西尔人这样的人，
神的祝福就要领导人了，
神的祝福就要领导人。
但是我们要再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我们再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他说亚伦和他儿子要这样给以色列人祝福，
他说亚伦和他儿子要这样来祝福以色列人。
那里面祝福的话弟兄姊妹都可以看到，
祝福的话弟兄姊妹都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
27节
最末了的那一节，
也七节最上面的节，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我也要赐福给他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感谢赞美神，
感谢赞美神。
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说，
他们接受祝福也成了众人的祝福，
他们接受祝福也成为众人的祝福，
但是有这个条件在这里很重要，
但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在这里。
怎样叫祝福怎样成为众人的祝福而自己又接受祝福呢？
怎样叫人怎样叫以色列人得祝福，自己又得祝福呢？
必须先让祝福从他们的身上流过，
必须要让祝福在他们身上流过。
那也就是说不把神的祝福扣留在自己的身上，
那又是说等于叫人扣留神的祝福。
而如果把神的祝福扣留在人的手上，
如果将神的祝福扣留在神人的手上，
那众人就没得不着祝福了。
那众人就得不到祝福。
那而他们自己呢？
而他们自己呢？
也没有祝福了。
也没祝福了。
你说怎么是祝福先到他们手上？
你说祝福先到他们手上。
他们扣住不流出去。
他们扣住不流出去。
那应该他们得祝福啊。
应该他们得着祝福。
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注意这里的那个词句。
但我们等于
那次序是什
么？七岁就话
他们要这样给以色列人祝福。
这里说他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
为以色列人祝福在先，
为以色列人祝福在
他们也要得着祝福在后，
他们也要得着祝福在后。
弟兄姊妹看到
了，弟兄姊妹看到了，
如果他留着神的祝福在他们自己手上，
如果他们留着
他们不能成为众人的祝福，
他们就不成为众人的祝福，
他们所接过来的祝福也就漏掉了，
他们所接过来的祝福也都漏了。
那他们必须先让祝福从他们身上流过，而流到神的百姓身上。
他们必须要将神的祝福在他们身上流过，然后再到百姓的身上，
那神的祝福也就停留在他们的身上。
神的祝福也停留在他们的身上。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这一个。
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这个。
那个次序的问题。
这个次序的问题。
但是我们更要注意。
我们更要注意。
这一个神的祝福在人的中间显出来的那个基础。
这个人的祝福在人的身上显出来的基础。
有了祭司不行。
有祭司。
必须要有了一大批的利未拿西尔人，
必须要有一大批的拿西尔人
有了拿西尔人，
有了拿西尔人，
神的祝福就借着祭司显明在神的百姓的中间，
神借着祭司的祝福就显在百姓的中间。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
在拿西尔的条例的里面，
在拿西尔的条例里面，
神不仅是给人打开了那一个到神面前蒙悦纳
神的路，仅仅打开了叫人到神面前蒙悦纳的路，
也同时宣告了神在人中间要做成的功，
又宣告了神在人中间要做成的功。
那这是拿西尔的条例，
这是拿西尔。
如果我们光是从字句上面来看，
我们光是从字句上面，
我们就觉得这和我们活在新约里头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会觉得这些条例和我们在新约里面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若是我们进到字句的精义的里头，
但如果我们进入字句的精义里面，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
这完全是在新约里面的那一个属灵的原则的实行。
这个实在是在新约里面属灵实际的。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有了这一个拿西尔的条例，
有了你拿西尔的条例，
我们就看到一些事情，
我们就看见一些事。
撒母耳不是亚伦的后代，
撒母耳不是亚伦的后代，
但是他可以献祭，
但是他可以献祭。
大卫不是亚伦的后代，
大卫不是亚伦的，
但是一个拿西尔的条例，他可以在神面前侍奉。
但因着拿西尔的条例，他可以在神面前侍奉。
他站在拿西尔的地位上，他就直接在那里服侍神。
他站在拿西尔人的条例里面，他就可以直接向神来服侍。
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
那今天我们在新约里头的每一个神的儿女，
今天我们在新约每一个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我们绝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做祭司。
如果在律法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祭司的角度来服侍。
但是神却是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祭司。
但神却是明明的讲给我们知，我们是祭司。
那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祭司？
我们怎可能成为祭司呢？
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说因着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成为祭司了，
我就成为祭司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
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大祭司。
但是我们要问，
但我们要问，
主耶稣也不是亚伦的后代，
主耶稣都不是亚伦的后代，
他怎么可以做大祭司？
他怎么可以做大祭司呢？
那我们会说，
我们会说，
希伯来书说有麦基洗德的那一个次序，
希伯来书说有麦基洗德的等次，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继续的注意。
但我们不能够继续的注意。
麦基洗德是根据什么做祭司？
麦基洗德是根据什么做祭司？
是那一个时候，麦基洗德的日子没有拿西尔的条例。
虽然在麦基洗德的时候没有拿西尔的条例，
但是在神的心里面已经有了拿西尔的条例。
但是在神的心里面已经有了拿西尔的条例。
连我们的主他成为祭司也是因着这个拿西尔的条例做基础。
连我们的主成为祭司就是因着在拿西尔人条例的那个作为基础。
我们今天做神的祭司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做神的祭司也是这样。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回头来看，在古时神传下律法的时候，
我们回头来看，在古时神传下律法的时候，
因着时代的关系，神的心意不能很明白的向人宣告。
因着时代的关系，神的心意不能够很明白的向人宣告，
但是却借着律法上的条例，
但是
神还是向人宣告了他的心思。
但是借着律法的条例，神都是向人宣告了他的心思。
拿西尔人的条例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
拿西尔人的条例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事，
叫所有的人都因着这个条例可以在神面前有蒙悦纳的那个基础。
叫人到神面前都因着这个拿西尔人的条例可以蒙。
我说那个基础乃是法理上的基础。
我讲的基础是法理上的基础。
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他实在是爱我们。
他实在是爱我们。
从远古他就已经为我们开了路。
从远古他就为我们开了路。
然后借着我们的主到地上来的时候，就把那个路完全的打开了。
然后藉着主耶稣来到地上，将这条路完全的打开。
今天晚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我想今天晚上。